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22号，公元2016年6月27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向200多名美国市长阐释推动慈悲之道；西藏共和县藏人为生存请愿，多人遭捕；国际反酷刑日，流亡藏人呼吁关注境内政治犯处境；藏人批中共国台办与台湾蒙藏委一样滑稽且多余。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应城与知名歌手 Lady Gaga 对话，向超过200多位美国市长阐释了推动慈悲的重要性与途径。
We're so happy to have you here today and so very grateful to hear your perspective and your.
昨天6月26号，美国流行天后 Lady Gaga 用脸书全程直播了他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的采访，两人探讨了获得内心平和、创建慈悲社会的可能性与途径。
Basically, I have sort of view of sort of environment or the society's way of life.
在回答网友就如何帮助年轻人解决低自尊与自杀倾向等问题时，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如今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与教育环境重视外在物质的追求享受，对内在道德缺乏关注，问题就出在这里。一生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顿，而面对困顿时的心态才是重点。只要建立起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培养出来的未来一代便一定更加慈悲善良。也有网友询问该怎样在这个可怕的世界保持内心平静，不让自己迷失。达赖喇嘛尊者说，这个星球上的确有可怕的事情在发生，但不应该选择逃避，而是从更宽广、更深入的角度去看问题，那么就会认识到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也会发现还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在发生。总之要保持希望。结束了这场脸书直播活动后，达赖喇嘛随即与 Lady Gaga 以及前 NBC 主播安库里一同出席了全美市长会议。达赖喇嘛尊者面向台下200多名美国市长说道，美国的立国宗旨是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唯有通过善待、尊重、关爱他人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尊者因此指出，希望这不仅仅是口号而已，相信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先锋，可以带领世界走向慈悲。在回答市长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时，尊者强调，在今天的全球化趋势中，大家必须互相依靠，团结应对共同的经济与环境问题。尊者还强调了身心健康的关键在于控制情绪，呼吁人们努力提升慈悲价值。在赞扬了美国各地开始的慈悲城市活动后，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从大家的态度中看到了希望，鼓励市长们继续努力，让美国成为提升道德价值方面的领导国家。达赖喇嘛开示说，
Some painful illness, see, we have to carry for two levels of treatment.First, reduce pain.
治病时用药物止痛并不是终极的治疗方法，必须要去找出造成疼痛的根本原因。解决社会问题也一样，与其给予短期且暂时的关注，不如去改变滋生种种问题的环境，透过教育来系统性的制造慈悲与关爱的氛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Systematic, a sort of way to educate, from kindergarten.
达赖喇嘛尊者还鼓励市长们要从更宽广、更实际的角度去研究事物， 不要在极端情绪或者偏见下做出决定，而是在冷静思考后再做出决定。另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上周五24号，尊者同科罗拉多州与新墨西哥州的650多名藏人见面，教导大家要认识本民族文化的珍贵之处，并去认真学习思考，同时避开区域间与教派间的偏见。紧接着，尊者前往印第安纳州应城，访问了当地一所佛法中心，向等候在那里的各族裔信众进行了简短的开示。25号上午，尊者出席了一场有关如何在教育中融入世俗道德的研讨会，下午则在美国国会议员苏珊·布鲁克斯的主持下，于应城一会议中心向6500多名观众发表了演说，强调了宗教和谐、人类道德价值等尊者平时致力推动的理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恰普恰地区，即今天的共和县一带，藏人牧民近日开展活动，抗议当局强拆民众们赖以谋生的帐篷旅馆，不但遭到公安殴打，更有约五名请愿藏人被带走。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23号，西藏安多恰普恰地区石乃河乡嘎日拉村藏人民众不满当局强拆他们赖以生存的帐篷旅馆与饭店，开展和平请愿，却迎来当局的粗暴镇压，多人被打伤。次日，参加请愿活动的几名藏人被公安带走。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24号当天有更多的嘎日拉村藏人聚集在一起，呼吁当局正视民众的诉求，停止剥夺大家的谋生权利。当局则派遣更多的公安人员前去嘎日拉村，对请愿活动录像存证的同时，还拘捕了五名藏人，目前被关押在黑马河乡。据介绍，地方中共官员还敲诈藏人牧民，向经营餐厅旅馆的藏人索取5万至10万人民币不等的申请费，被一批官商勾结欺压民众。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前藏人政治犯组织93运动于国际反酷刑日举办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政治犯权利遭侵犯的状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6月26号是国际反酷刑日，前藏人政治犯组织93运动在达兰萨拉举行了纪念仪式，多名前政治犯与流亡社区非官方机构的代表以及僧俗民众共上百人参加了活动。93运动会长李克贤在仪式上发言指出，纪念国际反酷刑日，一方面向正在遭受酷刑的境内藏人政治犯们表达同情，另一方面向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对藏人政治犯遭酷刑虐待的状况给予关注。据介绍，该组织还将纪念活动的声明分别提交给了联合国设在日内瓦与纽约的总部。昨天的反酷刑日纪念活动还包括一场西藏政治犯现状的图片展，以及傍晚举行的烛光集会活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也在国际反酷刑日发布特别声明，对境内藏人政治犯的人权状况表达严正关切。人权中心在声明中详细阐述了仍在关押的藏人政治犯境况，强调在中共政府的高压统治下，有很多藏人因在监狱中遭酷刑而死亡， 此类消息很难传出境外。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台办宣称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的消息引起各方关注之际，有流亡藏人将国台办与台湾的蒙藏委进行了对比，讽刺两个机构都同样的滑稽多余，建议尽快废除。本月25号，中共国台办宣布，因台湾方面未能确认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已经停摆。这一声明立刻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进一步对蔡英文施压的最新尝试，因为蔡英文上个月正式就任总统，他不愿否定台湾寻求独立的呼声，这令北京感到不安。台湾民间对此并未给予太大关注，台湾官方则表示将继续努力与大陆官方进行沟通。有流亡藏人在转载相关报道后评论说，中共的所谓国台办与台湾的蒙藏委员会一样的多余、滑稽且令人不快，这两个机构都应该尽快废除。也有藏人网友指出，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都应该直接停摆与中共的官方接触机制，直到中共开始尊重人权为止。这是世界教中共尊重普世价值的一个好机会，而不是中共反过来教育那些尊重民主与人权的国家。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我们应该明白，信仰大于政治时，不是出于它的权威性，而是出于它在人民生活中的高尚的精神范畴。没有信仰的国家控制我们的信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不公的手段，我们不能接受。因此，当政治大于信仰时，所有的信仰国家或民族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来改变政治对信仰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就像上面论述中的，中国政府对西藏所采取的原理性政策，西藏人应该分清政治和信仰问题，尤其是一个活佛及一座寺院的僧人们，要知道你们代表的是西藏信仰的指导者，也可以代表西藏向政治提出人们的要求，但我们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活佛寺院更多的被政府严格控制，尤其是我们的活佛们那些高僧众望、不易接近的、被人尊称的上师们，被他们所控制。这迫使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们要靠近寺院，还是靠近那些中共政府控制的活佛们。我们知道这样的选择对我们任何西藏人来说是一种困难，但是我们把问题的核心摆在西藏人民的面前时，换句话说，我们要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权，还是要放弃我们民族的生存权呢？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伟大的选择，决定我们的命运。当然，我们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不能放弃对他们信仰的尊敬，我们只能选择是否听从他们中的被利用的政治傀儡。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服从那些来自中共政府的政治指令的代表者，那么我们完全击败了用信仰来控制的手段，我们的信仰可以趋向更加自由，我们更应该坚定我们的信仰。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